前面太上讲好人获财，然后接着说离人骨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使别人的骨肉至亲分离或是不和。这个离有两种的意思，一种是追迫债务以及官吏衙役的勒索，逼得人家卖儿卖女；一种呢是挑拨离间，使得人家父子不和，兄弟争斗，这都是离人骨肉，灭尽天良的行为。因为他们不知道骨肉之间是亲生血缘的关系，自然就存有着天伦的亲情，所以人人君子看到人家的骨肉因为贫困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，都会用钱财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，使他们获得安全，不致分离。骨肉不和的，就为他们劝导，化解他们彼此间的误会，使他们能够融洽地和睦相处。这也是修行的重要途径啊。现在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宋英宗继位之后，对待宫中的内侍不够宽厚，很少施恩惠给宦官。宦官呢，就常常在太后的面前挑拨离间，造成太后、皇后两宫的不和。有一天呢，韩琦和欧阳修两个人在太后帘前奏报事情，太后突然就哭了起来，并且把两宫不和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韩琦。韩琦说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皇帝生病的关系，等皇帝病好了，必定不会这样啊。当时啊，皇帝因为受到了惊吓怀疑而生病，欧阳修则向太后进言说，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，太后仁德的形象已经大著于天下，以前温成备受先帝的宠爱，太后也能够处之泰然，和他和睦的相处。今天太后和皇上母子之间为何反而不能相容呢？韩琦再向太后说道，太后并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，皇上从小就被太后养育在宫中，而皇后又是太后的外甥女，此乃是上天安排给太后的儿子和媳妇啊，怎么能够不加以爱护疼惜呢？太后听了之后，心情就稍微的平和了一些。韩琦还是担心太后会变，于是就用威严来打动太后。他说，我们做臣子的，在宫廷外面，不能够随意的觐见皇帝，所以宫廷内中的保护全都靠太后了呀。若是皇帝失去了照护和管教，太后就不能够推卸这个责任呐。太后听了之后惊奇地说，宰相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爱护教管他的心更是恳切呀。和韩琦在一起觐见太后的人 听到了太后的话，莫不紧张地汗流浃背。隔了几天，韩琦就单独地觐见皇上，他向皇上奏道：陛下能够继位，当上了天子，这都是太后的恩典呐。所谓知恩报恩，皇上不可以不报答太后啊。愿陛下加以用心地侍奉太后，自然就会没事了。皇帝说：朕会接受你的教诲的。又过了几天呢，韩琦再去觐见皇上。皇上说：太后对我还是不好啊。韩琦说：自古以来，圣明贤能的帝王不能算是不多呀，为什么独独地称赞舜王是大孝呢？难道其他的帝王就都不孝顺了吗？父母慈祥而子女孝顺，这乃是常事，不足为道。唯有父母不慈祥，而儿女依然能够尽孝，这样才足以大家的称赞。但恐陛下现在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尽心尽力的地步啊。天下岂有不慈爱子女的父母呢？皇上听了韩琦的话，大为感动觉悟。当时的朝廷啊，发生了许多的事故，有许多是因为小人在暗中的挑拨离间，但最后呢，使得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两宫调和的，都是靠着韩琦和当时几位贤明的大臣居中努力所致啊。太上曰：亲人所爱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侵夺别人所喜爱的东西。别人所喜爱的东西，例如田地、房屋、书籍、古玩、器皿、衣服、首饰等，想尽办法侵夺过来据为己有，这种的行为就跟强盗的行径差不多呀。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从前呢，张该有一栋壮观的大房子，因为他手头紧缺钱用，就把这栋房子以1000闵的价钱暂时的抵押给了张俊。张俊呢，他是非常喜欢张该的这栋房子，就想办法要把张该的房子侵占过来据为己有。于是呢，就拿了一笔很厚的礼金送给当时在中间介绍抵押这栋房子的衙快，并且还伪造了一份房屋买卖成交的契约。后来呢，张该更为的窘困，就来求张俊终止房子的抵押关系，改为卖断，这样就可以再多拿到一笔钱来周转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张俊却拿出了那张这个房子已经卖断给他的契约给张该看。张该一看呢，就哑口无言了，知道契约已经被张俊动了手脚，就流着眼泪向天誓愿说：愿你的子孙 也像我一样的悲惨呐。后来，张俊的子孙都失音变成了哑巴，病重而死。唉，田地房屋乃是身外之物，为了想要侵夺过来据为己有，就用自己最亲爱的子孙去偿还这笔孽债，这是何等的愚蠢的行为。喜欢侵夺别人所爱东西的人，是不是应该引以为戒呢？太上曰：助人为非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帮助他人为非作歹，共同去做坏事。帮助别人为非作歹，以及成就别人的恶事，不能够引导他人向善，都算是助人为非。佛说，演说正法，教化众生，叫做法布施。法布施能够令众生听闻到佛法，因为这种的因缘可以得到无量的善报。我们来说一个故事。杨开是丹阳县的县令，他的个性非常的暴躁蛮横。杨巡是他的幕僚，喜欢揣摩人家的意思，希望得到别人的欢心。因此啊，他明明知道杨开做错了，也不敢去忤逆他。凡是杨开的所作所为，杨巡只是赞叹做得很好很对而已。有一次啊，在一个夏天很热的日子里，杨开下令用杖责打衙门里的办事不力的官员以及牢中的犯人，一共打了40几个人，其中还有2个人被打死了。杨巡呢，还在旁边称赞说：“打死了，很好啊。”就在这天晚上，杨巡就梦到神明呵斥他说：“你帮助杨开作恶，应该与杨开同罪。”杨巡不久之后就得到了恶疾而死。看到这则故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今天做人家幕僚的人应该要知所警惕，不能够助人为非呀。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苏州有一位吴姓老翁，家里很穷，也没有职业。他经常啊到富人的家中，劝他们要多行方便做善事。遇到了性情好贪或是脾气暴躁的人，他也一定会认真善巧地劝导感化他们。看见别人做善事，他一定会奖励赞叹成就别人的善事，所以善德积得很多，数都数不清啊。他的儿子吴从周少年的时候就考取了功名，吴老翁也快乐地活到了很大的年纪。 普贤菩萨十大愿中有一愿叫做随喜功德，意思是说呀，看到别人做功德，要为他随喜赞扬。佛经说，随喜功德的福报，就如同一个人在卖香，一个人在买香，旁边的人就会染到香的香气。对这两位卖香和买香的人来说，他们的功德并没有因此而减少，所以随喜功德的果报是如此的殊胜。那么助人为非的人可要好好的反观，好好的反省反省啊。